看到标题啊，大家都知道，肯定是要说最近被炒到风头浪尖上的一个话题，38号和长城 V 品牌的一场纠结。原因很多人都知道啊，群里最近也有人说，哎，让老王谈谈我的看法。不过事情已经过了很久了，我也没说什么。那今天为什么又想说了呢？一个是对这种八卦的新闻啊，我确实也是忍不住想去聊聊。另外也是之前不是说了吗？38他说他会再做一次 VVVC 跟传祺 GS8 的对比的评测，我也是想等等这个视频，哎，看看他会有什么样的横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媒体在这件事出来之后，都出来蹭热度。老王是爱凑热闹，但不是一个爱蹭热度的人，所以就再等等吧，现在再来说。首先还是照顾一下可能没了解过这次事件的朋友啊，简单说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大家都知道，长城的豪华品牌 V 在上海车展的时候发布了，V 以创始人这个魏建军的姓氏作为品牌，肩负了长城汽车其实目前所有的荣誉跟他的信仰，甚至是未来的希望。不过当时老王也有提到啊，我还特意又翻了一下之前说的 V 的 VVTS 售价区间是16万7千八到18万8千八。长城的这个豪华品牌价格出来之后，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它很便宜啊，尤其是比一些合资的紧凑级的车型还便宜。你看那么长的轴距，很多人都会说它大卖。但是当时老王说，你可以冷静下来思考一下，还是让市场去说话才是最靠谱的。毕竟豪华品牌是塑造出来的，不是说你说它豪华，它就是豪华品牌。如果咱们仍以自主品牌来看待这辆车，会不会突然就觉着它没什么优势了呢？哎，结果呢，这个新车刚上市不久，长城就宣布了这款车订单接到超过2万。不过随后在5月份的这个销量数据中啊，你又没有看到 V 的这个销量数据，应该说在意料之中吧？为什么没有公布这个 V 的销量数据呢？那很明显。如果这个销售数据是真的，哎，长城不可能不去公布呀。但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以前我说过长城 H7 的这个销售数字造假的事儿？其实很多车企也一样啊，往往把这个关键月份给经销商压货的这个数据作为销量信息公布出来，所以在出现这个销量大涨大跌的情况。因为下个月经销商不可能再提那么多车了嘛，我有那么多的库存了嘛。所以您看，H7 当时宣称月销量过万了，现在又回到2000多的水平了，这种大涨大跌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一定有问题。但是要作为一个长城的豪华品牌，长城这么看重的一个车型，那这个销售的数据一定不能有大幅的涨跌。先不说我这个数据得有多高，但是一定要稳，尤其是稳涨才对。所以啊，在不知道未来销售销量趋势的这个情况下，长城使用了最保守的一个做法，就是隐瞒了第一个月的销售数据，然后你就可以根据第二个月的数据来考虑了，怎么设定一个销量稳定增长的曲线。那对于汽车销售，那对于汽车销售的策略，对于 V 的这个品牌的高层领导，负责销售的领导来说，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说这是一个品牌塑造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销量的这件事，老王不能评论它对与错啊。好像说跑题了，刚才咱们说的跟这个38号事件无关啊。38号的这个评测视频，其实在播出前，微博上就已经提前1周多有了预热。哎，至于是不是有计划的预热啊，我不知道。只能说，如果是前期的铺垫，那我觉得这个铺垫也非常的成功。然后38号呀，对这个 V 的 VV7C 的这款车进行了评测，当然评测过程也完全符合38号的风格，有褒有贬，也没说什么问题。但关键就是说到 VV7 的这个油耗的时候，38号重点说了一个油耗欺诈的问题。那说到欺诈，就肯定是大事儿了。 所以事情这么多人关注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尤其众所周知，38号跟长城是有宿怨的，也就是当年的这个长城 H9 的事件，哈佛 H9 的事件，同样在 V 的评测视频一开始。38号也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哎，就是跟长城有仇，专门黑长城等等，所以还专门重新说了一下这个 H9 的问题，包括在视频的说明里边也重点用文字叙述了。哎，虽然之前被各种的扣帽子，但仍然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为大家详细全面的展现了这款产品的各方面优缺点。哎，推荐大家一定要看完。而且整个视频大概也讲了40多分钟啊，可见38号对这款车还是比较重视的。视频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这个 H9 当时作为国内定位最高的自主品牌，结果令38号非常失望。比如变速箱的这个换挡逻辑有问题，低速四驱手动模式锁不住档，差速器还宣传成了这个差速锁，包括一年的长测，发现了故障率非常高。小毛病不断，车况的衰退也非常快，并且也说，嘿，我给你提出各种的问题，你厂家应该感谢我才对呀。当然话没错啊，作为消费者来讲，有人能站出来说句实话，那消费者一定要感谢他的，所以你才能看到很多人，支持38号，也站出来替38号说话，点赞。所以看过几个38号的这个视频呀，对于38号对于车的这个驾驶细节的评测，老王在大部分方面也比较认同。但对于38号的这种实际的做法，其实我倒是觉得还有待斟酌，尤其是对 V 这么一个新的品牌，长城向上发展的一个品牌，定位在这个豪华车型的品牌，也许真的是你一句实话。在这个互联网上会产生无法想象多的议论，甚至这个言论会越传越偏差，不但最终没能给这个车企一个真正改正的机会啊，反倒是毁灭了自主品牌车企的成长，甚至导致一个车企的灭亡，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可以说你是为了消费者好，这点值得咱们所有消费者去支持。当然，前提是你说的都要确确实实的客观啊。不过你说你也是完全为了车企好，那其实38号你的思想，我觉着还是不够开阔啊。哎，你会不会想要说老王，你这次是不是来黑38号呀？绝对没有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其实我就是想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因为我已经提前说了，对38号对车细节的这些评测有很多我都是认同的。首先，我对于 V 这款车先说明一下，老王只是静态体验过这款车，并没有试驾过，甚至连动态的乘坐也没有。所以不用问老王这款车的行驶感受怎么样等等，我没有资格去做任何的讲解、说明、评论。我这次也只是来说这个事件。38号这次对这个 VV7C 这款车的内饰、豪华度、配置、滤震、隔音等动态感受也做了非常高的评价，用了"越级""极好"这种词儿。我觉得这种话能在38号嘴里说出来，还是针对一个国产品牌，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当然也提到了这款车太重了，所以加速、刹车、油耗表现都不够好。当然还说了这个极限操控非常差。不过在我看来呀，对于一款城市 SUV，确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去关注它跑赛道的成绩。当然，对于日常驾驶中，如果出现意外情况呀、紧急情况，如果你的车操控性能足够好，当然它相对于的安全性也会越高，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不过视频为什么能这么火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因为38号在后边说了这个油耗高跟油耗作弊的这个问题，大概就是38号测试下来这款车的油耗大概在15升，但不管车在任何档位，不管你是挂在 N 档、P 档或者是 D 档，只要你的车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停止的状态，油耗是不记录在平均油耗里边的。这也就造成了表显的油耗明显的低于实际油耗，尤其是在这个拥堵比较严重的城市啊，这个差值就会更明显。但是这个数据长城一定是知道的，可能近期有一些媒体在给长城做平反呀，说有些车企也有这个问题，是某些媒体发现之后找到他们的工程师，他们工程师最终 他们的工程师最后才知道啊，原来有这种问题。但我相信，作为一个车企来说，这种电脑的逻辑的程序的控制，换句话说，就是你这个平均油耗的计算公式，车企不可能不知道，除非你是完全是一个组装厂，东西全是山寨别人的，都是拿来主义。对于长城这样一个车企，我相信这个数据他一定是知道的，所以38号认定这是一个车企故意的欺骗行为，哎，然后就引来了各种说法、各种评论。然后关于38号 V 的这个评测视频，很多视频网站，尤其在优酷上就被屏蔽了。所以来说啊，我觉着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和媒体人也认为长城的这次公关行为太 low 了。公关能力太差，当然，我们也在从车企的角度分析，当网上出现这样一个视频，尤其是针对长城现在最看重的车型，整个车企都供着的车型，哎，又是这么一个有影响力的车评人的负面点评，长城内部一定是非常头疼啊！如果因为一个视频、一个言论，导致消费者的这个舆论导向变了，那这个品牌刚上市，就让消费者认定它是一个存在欺诈行为的品牌。那你以后你还怎么推广，对不对？你还怎么去做你的豪华车？我觉得可能连魏建军也一定是第一时间就去关注这个事儿的。但结果呢？处理结果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啊！太幼稚的做法了。现在已经是互联网的时代了，我没了解过长城负责公关的人到底是谁呀？负责人到底是谁呀？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一个六七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生活在一个报纸年代的人。因为只要封住了这个消息的源头就行了，或者就是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儿，以为这个视频屏蔽了，别人就都看不到了，也就不会再评论了。你现在可是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啊，做豪华车，你做豪华品牌，连时代的脚步都跟不上。那就像我眼中的这个 VV7 的外观，你再豪华，那也不是时尚的。当然啊，紧接着也确实有媒体都出来说蹭热度、刷存在感了，当然其中也存在很多明显的充值行为，在帮长城说话，包括被38号点名批评的这个刹车成绩、油耗成绩，在有些著名的汽车网站上竟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论。其实这都是现在这个汽车圈里明显存在的问题。举个例子啊，比如一款车，我可以说它座椅太硬，发动机声音太大。底盘舒适度也不够，哎，虽然达到了紧凑级车型的这个标准轴距，但乘坐空间的表现仍很难让人满意。再加上这个油耗超高，你会喜欢这样的车吗？哎，但我如果我说它是一辆法拉利488嘛，那是不是你也可以把它说成，哎，座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包裹性良好，发动机声浪非常优美，底盘抗侧倾的能力非常好，操控良好，那开一辆超跑，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油耗了，你只考虑哪能加到98号的油就行了，对不对？这可都是去说同一款车，同样的配置，不同的说法。即使你知道这两种说法对车本身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但对于舆论、对于口碑造成的影响，一定是完全不同的。包括老王之前也一直想做一期节目呀，来说一下你买车到底要不要听这个车评人的。不过我觉着，如果我真做这样一期节目，我现实里的几个好朋友估计都得跟我绝交了。所以想想还是算了吧，水太深啊，老王还不会游泳。其实媒体是为车企服务的，还是为消费者服务的呢？在老王看来呀，为了生存，媒体在名义上一定是要为消费者服务的，但在根本上是要为付款方提供服务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老王的这个观点？当然，在长城公关工作开始之后，38号的这个视频被屏蔽了，38号又发了一个视频来阐述自己油耗作弊这个问题，同时也文字标注了，哎，在评测 VVV7 的时候，哎，我们注意到它的这个行车电脑平均油耗存在故意作弊、欺骗用户的现象，这一次我们就给大家用视频展示一下它到底如何作弊的。尤其后边还加了一句啊，优酷视频已被屏蔽，更换为腾讯视频。很明显，这是又跟长城杠上了。这也能理解啊，顺水推舟才能有热点嘛。因为第一个评测的视频都是38号站那儿在说， 没有图像的证据，所以这一次38号把它这个测试的过程、测试的结论用视频的方式实实在在的体现给了所有的消费者。我估计长城这次真是恨死38了。当然，网上的这个舆论肯定也是分成两派的，有支持38的，有反对38的。消费者支持38号，我觉得非常好理解啊。反对的呢，比如说本身就是长城的车主，当然都有这种护短的情绪嘛。另外，我还见了一个评论说啊，38在这个整个的车评人里边就算是一个奇葩，貌似中立，家里有钱，哎，所以说好像不缺钱。但咱们如果深想一下，因为38也有一个制作团队，即便他再有钱，也不会说是家里砸钱去做这种事儿。那肯定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图的是名，出名之后他就可以有后续的一些盈利的模式，所以说现在就是吸引大家的眼球啊，不断去制造这种大矛盾、热点冲突什么的，但利用这些总能达到他的目的。那第二点的话呢，可能就是图背后的这个巨大利益。还有一些评论说38号就是一个日系粉，除了日系，别的车都有问题，都有毛病。类似的评论很多很多啊，当然老王也跟38号本人不认识，也不知道真正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但你要问我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我还是那句话呀，38号对很多车的认知、评测、夸奖或者批评，很多还是都比较客观的。不管舆论你说38号做评车的目的是什么，是真爱车就想自己烧钱玩车，还是另有所图？这个我们也不用去关心，只要你能提供一些正确有效的信息，那我觉得还是值得消费者去看的，对不对？不过理性看待呀，38号每次的言论还多少会有一些弊端，或者说表达不合理的地方。当然，你说某某车评人典型的圆滑型，什么都说的不痛不痒，那有什么用？但其实一款车的好或者坏，车评人在说的时候，都难免会夹杂自己的一些情绪，或者是自己对车的喜好。但老王也说过，消费者应该买自己喜欢的车，而不是去买车评人喜欢的车。对于车评人看到的优点，那对于你来说并不一定是优点。反过来说，车评人看到的缺点，那对于你来说也并不一定是缺点。这个怎么理解呢？如果你想买一辆20万以内的 SUV，你要求的就是看起来非常豪华，对操控也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但你希望配置很丰富，每年开的里程又不是很远，所以不是那么在意油耗。那我就觉着 VV7 很不错呀，2米95，接近3米的轴距，都快赶上大型车了。你看看这个价位，你能买到什么车？你看看别的2米9以上轴距的车需要多少钱？更甭说还有这么丰富的配置，而且是一个未来的豪华品牌、豪华的内饰。但如果你一个一线城市平时用车又很多，路况又很拥堵，你本身又特别看重操控，特别看重这种驾驶感受，又不是特别在乎这种表面的东西，你更在意的是这种稳定性、保值率等等。那你觉得这个 VV7，我把它介绍的再好，它适合你吗？对不对？油耗再低，你会买吗？所以还是看你个人的需求啊。就算所有的人都说他这个车好，优点多，但对于你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那这次对于38号说的 VV7 的油耗问题啊，老王到底是怎么看待的呢？其实，首先咱们不得不去承认，不仅仅是长城，很多自主品牌在油耗上做的都不够好。在这儿就不点名了，相信大家也都了解。但是对于油耗作弊的这种词儿，或者是说欺诈的这种词儿，老王倒是觉得没那么严重。我看到群里边也有人在讨论这个平均油耗存在的意义，认为说本来就都不准，没必要保留这个平均油耗这个数据了。其实我倒是认为啊，我希望我的车能尽可能把它的所有的数据提供给我看，不管它准不准，至少是个参考。除此之外啊，你的车也一定需要通过这个平均油耗来估算可行驶的剩余里程。那这一点就要注意了，既然你要估算剩余里程，那就一定要对这个平均油耗取一个更合理的值。 按照38号的说法，你说这个所有的燃油消耗都应该算进这个平均油耗里边，因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平均油耗嘛。那我说你假设加满一箱油，假如说你是60升的油箱，加了60升的油，你原地停了一天，消耗了50升，然后你再用最后的10升跑了100公里，那你的平均油耗是多少？100公里平均油耗就是60升。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说明你加满油之后，剩余里程提醒你的是100公里，那你是不是又要考虑去找加油站了？你可刚加满油啊，尤其是在高速上，咱们说通常50公里一个服务区一个加油站吧，当你的这个剩余里程不是那么准的时候，或者我们把这个测试，再说的极限一点，60升油你原地费了59.9升。然后你开到没油，那你百公里油耗是多少？可能就到百公里几百升了吧。那这样算下来，你就算你想跑50公里，表显也是不是也得用个几百升油才能跑得过去呀？反馈到数字上，就是你加满了油都跑不到下一个加油站，这种车你还敢开？当然，你说车可以设计成几个平均值，各种方式等等。但一个很多人都觉得可有可无的数据，还要再搞得那么复杂，真的就没什么意义了。当然，你要问老王是不是赞成长城的这种做法，当然也不是。对于道路拥堵的条件下，38号模拟的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同样，我也见过很多人，哎，车就停在楼下，从来不熄火，一直开着空调。随时走，随时凉快，人家根本不在乎那点油，不在乎什么积碳，有钱就能任性嘛。尤其是现在很多车都可以远程的去启动、去开空调了，所以这种问题会越来越多。但同样，对于关注油耗的人来说，这种做法又非常的误导你，让你觉得，哎，到底用了多少油都不知道，是不是也降低了它这个真正存在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人来讨论这个数值到底还要不要留。其实我倒是觉得车企应该是把每件事儿再做得更细致一点儿。虽然说这个平均油耗做不到100%的理想化呀，但你可以粗略一点儿，比如说你正常行驶的时候，那就正常去计算这个油量的消耗；停车的时候，比如你挂了 P 档，我认定你是一个停车行为，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记录到平均油耗里边。当你挂了 D 档踩刹车的时候，我认为你是临时停车或者等红绿灯，这种条件下我就把油耗记进来。那你挂 N 档，我前1分钟还记录这个油耗的变化、油量的消耗，但超过1分钟之后我就不记录了。我认为你可能是在开着车听音乐，开着空调等人，启动着车做某些需要停车做的事儿啊。甚至你这个开了车门还记不记录？开了后备箱是不是记录？把各种情况都细节的处理之后，也许就可以让这个数值更有价值一些。车企其实需要做的不是说我的功能越多越好，越高大上越好，其实是需要你做的更合理、更实用，这才是一个豪华的基础。一个东西是不是豪华呀？很多时候，是由你看不到的因素去决定的，表面上的东西啊，其实都是浮云。但是后来38号又发了一个 VV7 跟这个 GS8 的对比评测，言论中画风又给人感觉有些偏向 V 的 VV7 了，两者之间更推荐 VV7 啊，推荐度超过了在以前自主品牌中他都一直很认同的这个 GS8，所以很多人又说38号是迫于压力妥协了。说38号肯定是被充值了。总之就是说什么，肯定都是有人称赞，有人反对。所以老王还是那句话呀，两个车到底哪个好，那需要你充分的去了解这款车，找到适合你的才是好的。虽然没开过，但老王最后还是想说一下老王对这个 VV7 的看法。为什么前面老王说，认为这个 VV7 你再豪华也不是时尚的呢？其实作为 SUV 啊，外观做的应该算是很时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造型如果能放在一款年轻化的硬派越野车上，哎，那才叫真正的时尚了。因为没有一个硬派车现在把这个外观做的这样年轻化， V 敢不敢做第一个呢？现在看来是没机会了。但如果你作为一款典型的两驱的城市 SUV，这个外观算时尚吗？我觉着多少还是有些欠缺的，甚至是有一些不伦不类。不过做工内饰确实还不错啊，但是中央竖起这个竖立式的大屏多媒体屏，我觉着还可以做得更好。你没有奥迪的专利，没法把这块屏做得自动伸缩。但其实你有很多方式，甚至更新颖、更时尚的方式可以去安置这块屏。如果长城能更认真一点、更仔细一点、更动动脑子，我觉着一定能想出一个更合理、更完美的方案。所以，就像老王所说，一个品牌是不是豪华，不是你说出来的，真是需要积累出来的。需要广大消费者认同了才是可以的。同样这件事儿出来之后，老王还会推，是不是推荐这个 VV7 呢？如果你喜欢这款车的外观，喜欢它的配置，不在意所谓的油耗，当然可以买。如果你的目标就是买一辆豪华品牌，看中它未来的品牌发展，我倒是觉着短期内肯定达不到你的预期，甚至真是因为38号的这次视频啊。有可能让 V 品牌的发展打伤元气，因为新品牌上市的时候口碑真的太重要了。一旦形成不良的口碑啊，你再了解其中的缘由，也抛不开市场上的认知度，也抛不开市场认知度的影响，以及转为现实的这种市场保有量对于未来的品牌的直接的影响。到最后啊，也欢迎大家订阅老王的这期节目。群里有人说我偷懒了，不再做节目了。其实跟我上面所说的一样啊，我也是忽然有一天啊，感觉大家能听到的关于车的这种节目或者是评论节目太多了，但消费者往往又会去盲目的信一个车评人说的话。其实车评人很难全面了解你的需求，哎，你到底是要开什么样的路况，日常什么样的使用状况，你对资金的投入以及可以接受的这个金额上下调整的范围，你最关心的是什么，或者说你可以忽略什么等等。所以老王以前有人咨询车的时候，也往往只告诉你，在我的观念里边，这款车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最终怎么选择，还是需要靠你自己去判断。所以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去点评每一款车，毕竟做这样更详细的事儿的这种媒体太多了。所以何必再多老王出来多评一个这个车，给你添乱呢？尤其让一些有这种选择困难的人可能更纠结。当然，这段时间也有一些音频的平台又找到我说你之前这个节目收听效果挺好的呀，为什么不更新呢？我们可以给你更多的支持啊，比如说更好的推广，把你的节目放到更好的位置，甚至其他这些大家都明白的支持啊。包括身边有朋友也跟我说，其实你可以少去说什么汽车相关的技术问题啊，技术问题有几个爱听的呀，爱听这种。那个深奥问题的肯定都是绝少数人，你多去点评车型，很多车企的公关就会自己找上你。但真的就像我说的呀，我不想把一个聊天的节目还牵扯到太多的东西。当然最主要我也怕忍受不了这种诱惑啊，毕竟老王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我就突然很不情愿的去录节目。我尤其是联系我的人越多，我越不愿意去录节目。所以现在，即使录这一期节目，也不愿意单纯的去说这款车的好或者坏。我的节目就是说车啊，不是评车。我个人也认为，我没有那个资历去评判各种车型的好坏。哎，至于网上那些所谓的大咖大 V，他们认为他们都是对的，那是他的事儿，对不对？我同样也没资格去评判他们。所以以后也是不定期的更新一些小的热点话题吧。当然不常更新，这些平台肯定也就不会去推荐节目了，也无所谓。我本来也不追求什么粉丝数，所以大家还是想继续收听老王的节目的话，可以订阅。你订阅之后的话，如果有更新了，就会收到一些提示。还有就是群里的朋友，真是很抱歉，虽然我很少在群里说话，但是我一旦有时间的话，就会看看，你们在聊什么。 毕竟老王也是一个爱八卦的人嘛。今天就聊这么多吧，谢谢大家。